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大家都希望拥有一份薪资更高、福利更好、更有发展性的工作。但是为了这份理想，你为自己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呢？多数人啊，往往要到实在受不了工作的时候，才会开始搜寻职缺、修改履历。然后啊，一边担心老板同事发现，一边偷偷的打开人力银行档案，期待呢，刚好在这段时间有理想的工作出现。不过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让我们的履历能够一年365天持续曝光，不用看老板脸色，还能让全世界的企业甚至猎人头公司都能发现我们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 LinkedIn 这个社群平台。这就是为什么它已经成为全球专业工作者求职的首选。收听节目的你绝对也听过它。2024年的今天，你一定要开始经营 LinkedIn， 让你的职涯梦想更进一步。大人学与知名的留学顾问与口译专家 Sony 老师合作，开设了全新的 LinkedIn 经营全攻略线上课程，帮助你用最基础的英文能力搭配 AI 工具，在 LinkedIn 上建立你专业的个人 profile， 让全球一流的企业随时能够追踪你，创造契机。同时呢，也会教你 small talk 的基本技巧，帮助你能在平台上与全球的专业工作者自在交流，累积人脉。现在加入 LinkedIn 经营全攻略课程，可以享受募资期间的优惠价格，擦亮个人品牌，拓展国际人脉，越早开始越早启动你的复利效应。欢迎透过节目的说明栏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
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Joe 张国阳。大人学啊，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啊，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n.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可能几句话就可以解答的问题，或者呢，我觉得是适合集合这个网友众合之力来帮忙的，那我也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上面用文字贴出，所以呢，欢迎大家追踪我这两个账号。那今天啊，我选到的一封读者来函，他署名是史塔森。那我把他的信啊念给大家听。他写说呢， Joe and Brian 你们好，我是史塔森，今年29岁，国立商科研究所毕业，目前任职处于台湾风头浪尖的产业。那先说明一下我的背景，我在重返校园之前曾经有两年的正式工作经验。那当初呢，重返校园也是为了想要进入我梦想的行业。我在读研究所的期间也顺利进入了这个梦想的行业来实习。可是呢，等我毕业之后，我找工作的时候啊，是阴错阳差的，没有留在本来实习的工作跟行业，而来到了我目前的公司。整体来说，我现在的行业啊，让我在亲友之间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优越感。同时呢，在薪资的部分与同才之间虽然称不上是最顶尖，但是呢也绝对是有很高的水准。可是啊，现在阴错阳差的进的这个产业是出名的糙，目前呢我任职了一年多，已经有一点喘不过气的感觉。我们的工作内容有非常多的琐事必须完成，这些琐事经常需要与公司内外不同角色的人有非常充分的沟通才能完成。虽然啊，这些沟通对我来说并非什么难事，但依然需要耗费许多心思跟时间去处理。而另一方面，主管的要求也是非常的精实，除了前述提到的琐事必须完成以外，每周啊，又有好多次的大大小小的报告，而在报告之中的 review 呢，也是非常的强硬，必须仰赖大量的行业专业知识的累积。那为了做事加上学习，我即便啊经常性的加班2到3个小时以上，还是常常没办法把事情做完做好，所以呢让我越发沮丧，压力有时候也会大到让我感觉啊很焦虑， 情绪起伏不定，我有好几次都很想一走了之，修改履历，回到我原来梦想的行业。但偏偏啊，有时候把一些艰难的任务完成的成就感，或是考量到这边有相对优渥的薪资条件，想起大人学节目之前提到的遮羞费的概念，又再加上不想辜负长辈的期待，总会呢让我暂时放下一走了之的念头。我梦想的行业刚好就是我平常最大的兴趣，而且呢，我也是因为这项兴趣使然，认识了很多业内人士，再加上先前的实习经验，所以我非常有自信，我对于那个行业的业务肯定会比现在更容易上手。可是呢，我也很清楚，至少在台湾，我梦想的那个行业发展性肯定比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来得差，因为那个并不是台湾的优势产业，而且做那一行在台湾基本上只有内需市场，所以薪资水平肯定是低于我目前的状况。总的来说，感性的我会告诉自己，如果不喜欢就赶快离开，去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但理性的我又告诉自己，应该继续留下来，拿相对高的薪水，享受相对好听的名声。我必须承认，我的家庭环境虽然称不上是大富大贵，但是让我过上比起一般平均水准还要优渥非常多的生活，可说是绰绰有余。因此，薪水的高低多寡，对我而言，更多的是自我依照世俗当中成功标准的实践感。所以呢，每每让我陷入拉扯，在高薪但不喜欢，跟相对低薪但喜欢之间摇摆不定。今天呢，又是一个加班到深夜，一天连续工作超过14小时的日子，有感而发，所以想跟 Joe and Brian 请教一下，请你们给予建议，如果有幸能够被选中当成一集节目的内容，那更是再好不过了。针对史塔森啊，你的提问，我要先说啊，我可能没办法直接给你一个 yes or no 的答案，毕竟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的目标不同。所以呢，如果你是想要放弃很累的高薪去追求梦想，那这是合理的。可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决定他要放弃梦想去拿高薪，我也不会说这有错。可是呢，我虽然不能给你一个直接的答案，但是我会讲讲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思考。而且呢，我会觉得你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换句话说，你是运气很好。在这个时机，你应该要开启一个跟自我的对话。可是要开启这个自我的对话，我觉得你要先思考两个问题。好，这两个问题可以是事先想，也可以是跟自我对话的过程中同时在想。好，就是自问自答。那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的人生目标到底要怎么定位？第二个，我手上的余裕有多少？前面大概前一个月我都在谈余裕所以呢，如果你没听，我建议你可以回去听一下。余裕很重要，余裕是做人生决定的一个关键要素。那我们先从人生目标啦。人生目标其实我们很多集可能也都谈过，指的就是我到底怎么界定我这一生我想活出的样貌，也就是怎么样算是我人生成功了。我得老实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很可能到了可能20、30，他几乎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很小的时候可能有啦，小时候写那个我的志愿有没有，可能我们会想，可是呢，那个志愿通常也不切实际嘛，什么当总统当太空人的，可能多半都是一些不太切实际的一些愿望。可是20之后你要想，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想，因为呢，可能从小就是听爸妈的话，用功念书，一路升学。那如果呢，你运气好啊，或者你运气不好，你很能念书，你就更不会去想，因为你就照着既定的道路一路念上去，对不对？你就考试，然后拿到，然后进了公立学校，然后再继续往上读，进了大学，然后进了研究所，你就一路一路的，因为能够读书考试，你就会一直做到，你能做到，你就不会去想其他的路。所以我到现在这个年纪啊，我会觉得擅长念书的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人生的诅咒啊。所以呢，就很多人 他可能到了30到35到40，终于人生卡关了，那一路念书一路考试已经没办法继续过关斩将了，他才开始去想我到底要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对某些人而言往往已经晚了，可是你运气好，你在这么年轻29岁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思考，那已经胜过很多一路的乖宝宝了。我是觉得只要能够越早思考这件事情，对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它可以避免绕远路啊，不要就是努力了半天，走了很多的路，去了很多的地方，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最后跟自己讲说其实我不喜欢啊，那这不是很惨吗？所以我建议你回去找一个时间，找一个晚上啊，拿一杯酒也可以啊，或者自己清醒也可以，都没有关系，你跟自己对话，你来聊聊，你来对话一下到底你的人生目标该要是什么。那在这个议题上有些人又比别人更幸运，就是呢他可能瞬间就可以想出一个答案。有人可能从小啊，或者一路的过程中他就真的有一个他很想做的事情，他可能想去当什么无国界的医生啊，他可能想去偏乡教育小朋友啊，他可能想去什么第三世界去处理饮水问题啊，或者是我之前 podcast 也有聊过，之前看那个 Netflix 的那个台剧八尺门的辩护人，里头就有一个演那个替代役的法学院的学生，他呢就是很清楚知道啊，就是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知道他想要投入这个废死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你的人生目标就很容易选，因为你瞬间会想到啊，我讲的过程中你可能就已经想到就有答案了，心中就已经你知道非常清澈的浮现那个答案了。而且呢你知道那个东西你很想做，而且你也知道那条路可能辛苦，可能收入不高，甚至可能没有收入，搞不好必要的时候还需要自己掏钱出来。可是只要你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你都仔细想过了，理性思考过了，你评估觉得这无所谓，那就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要素，那太好了，你选到了。而且呢你心中也有说到你家里头其实经济无余，表示你是一个有余裕的人，而且可能很多余裕的人。那有余裕的人其实人生就很好选啊，人生也真的就有多选题，只要那个代价你是愿意承担的，你承担得起，老实说你怎么选多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你真的选错了你要退回来，你付出的代价也可能比别人低很多。可是呢如果你想了一轮，你发现你没有那种很明确的人生使命，你没有想要去救人，没有想要去废死啊，没有想什么什么政治的动机，那都没有关系，正常来说我猜 90% 以上的人可能都是这样，活到了一定年纪，念了书，拿了一个学历，好像有几个技能，可是真心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那也没有关系，那就把这两个要素一起拿来思考，试着帮你界定一下，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觉得自己很成功了，你的那个成功的样貌要长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假设10年又过去了，你现在40的时候，你回头看，你觉得怎么样的人生，你会让自己觉得自己过了一个你知道很得意的10年？那大家答案可能都不同啊，有人可能是说啊，我要积极的赚钱，我要帮爸妈买房，对不对？我要赚到一个一定数量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累积，或者呢，有人可能觉得我要做一个我自己觉得真心认同的作品啊，可能是艺术的作品，可能是音乐的作品，对不对？或者有人可能想要去参与一个很特别的专案，或者是呢你可能想要拿到一个什么特别的奖项啊，诺贝尔奖或什么奖，或者你想要进到一个很特别的公司，想要进到 Apple, 进到 Meta, 进到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公司，那都可以。重点就是怎么样回头来看，你会觉得这10年啊，甚至是你50的时候，你60的时候，你回头来看过去这20年这30年，你觉得你的人生没有虚度。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可以帮你在这两个天平之中挑出一个选择的一个方法。好，那也有可能你这样你还是选不出来。如果这些什么都没有，那当然在年轻人的这个状态中，钱是一个最简单可以衡量自我成就的指标。因为赚了钱这是最量化的嘛。你知道我去年赚的钱，今年赚的钱，明年赚的钱，后年赚的钱。我的资产不断在累积，这是一个最简单衡量自我成就的指标，而且它也最容易 让你跟其他的同侪同学来做比较，对不对？我年薪百万了，我另外的这个30个同学，他们才拿50万，哇，我好棒棒。所以呢，我是这么建议啦，如果你能够想出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可能是去做你这个有兴趣的一个产业啊，或者是一个完全你原来没有在选项内的一个方向，也都可以。如果你有想到，你有很明确的那种你知道愿意牺牲你也想要得到的目标，那就去。至少你知道那是你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回头看你觉得不会虚度人生的那个方向，对不对？那就去。可是如果完全没有，你还是在那边犹豫不决，那我就建议你，你就先待在一个大家新鲜的产业，也就是你现在我猜可能是半导体之类的，然后呢让自己薪水很好，让自己待在一个知名的公司里头，履历漂亮，让你享受一下啊周围这个羡慕的眼光。可是呢这一定是有代价的，那代价当然就是可能很累，可能加班每天14个小时，可能天天被骂等等等等。可是你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你总是需要经历这一段。你让自己去过知名公司待了三年，你看过了，你觉得哦，就算是一个你知道世界知名的公司，其实也没有多了不起，对不对？像我认识一些人可能去了 Google， 去了一些什么公司，他说啊，其实啊，不要看人家那么大，其实里头也是很乱的啊。那你去了你发现哦，没什么了不起，你去了你开拓了眼界，你赚了钱，你让自己有一段时间能够超越朋友，超越这个学生时代的同学，你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的，证明自己其实是可以的。可是呢因为钱也就这样，所以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所谓的面子啊，你就开始觉得无趣了，对不对？就是赢三年很棒，然后呢，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有没有什么是我自己更想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会觉得，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那真的就让自己再做一段时间，再赚一些钱，手上啊口袋里头这个你知道有了第一桶金，那或许你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思考，对，我钱也有了，名声也有了，也跟同学证明我很强了，那然后呢你就不需要再去证明自己了。因为年轻时候的我们都想要证明自己嘛，我出来第一份工作也是这样，进了一个大公司，拿了还不错的薪水，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屌，我很赞。可是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开始思考，这真的就是我想要做一辈子的事吗？这样子的一辈子就只是为了赚钱吗？而且照你的信中来看，你家里其实也不缺钱，对不对？所以你就真的给自己一年两年的时间，你手上也是靠自己这个你知道自己真正的实力赚到了那个第一桶金，第二桶金，证明你不用靠爸妈，你也可以混得不错，证明你比你的这个同学你的朋友们都聪明有能力。其实真的这件事情就这样了，当你已经有余裕的时候，更多钱当然会更有余裕啦，可是它并不会继续带给你的人生更高的幸福跟满意度啊，它会叠加，可是到了某一个点之后就过不去了啊。我记得之前看的研究好像是25万美金还是多少啊，但是呢总之你到了某一个金额之后，你就不会再得到巨幅的幸福感，而且大家佩服的声音终究也不会让你能够在这个辛苦的过程中撑很久，你不可能为了那个大家新鲜的那个眼光每天给自己搞这个14小时的加班，这终究不会让你撑很久，一年两年三年我觉得到顶了。所以呢假设你现在不知道，那你就继续再做一段时间，对不对？可是等到你开始觉得啊，真的受不了了，我赚这么多钱我到底要干嘛，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去思考，既然我已经帮自己累积了余裕，有原生家庭的余裕，有我工作两三年的第一桶金，那将来呢这些余裕是可以怎么样帮我去找到我接下来人生的成就感？我怎么样能够靠我目前累积到的余裕去界定属于我的成功样貌？因为刚出社会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害怕冒险。可是呢，你有了余裕，你有了第一桶金，你其实就可以冒险看看。而且其实有余裕之后，成功的样貌也会一直改变的。真的就是人的成功样貌其实会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手上的资源不断的改变。你一开始假设 你知道，有些人家境很差，一开始出了社会吃不起饭的，我努力我能吃饱我是成功。诶，等到你开始能够吃饱了，你就会想，诶，我如果偶尔可以去吃吃麦当劳，能够薯条加大，诶，这是一个成功。那等到你可以天天吃麦当劳了，那你就会想，如果我能够偶尔去一些高级餐厅吃吃饭，那这是成功。那等到你每周能够去一次高级餐厅了，那接下来可能你会期待要能够每天吃大餐，或者每年能够换一只手机，然后呢之后可能想要买车买房等等等等。那等到家里衣食无缺了，该有的资源都有了，那或许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自我实现是成功，我的梦想想要做出来是成功，我梦想的产业能够进去能够看看是成功，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你不缺钱了，能够让自己开心是成功。我自己过去的人生其实也经历过很多这样子不断的微调的过程。我其实记得啊，我自己还在学校的时候，我的梦想其实也是很小的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只要将来有一天我去超市买零食的时候，我可以不用看价钱，想吃的那个零食从架上都可以扫到那个购物篮里头，那我真是就人生成功了。可是现在听起来很好笑嘛，可是终究有一天你会做到，做到了你就会开始有新的定义，你就会不断的往前走了。所以呢，我觉得不论你自我对话的结论是什么，我真心觉得都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对话的过程很重要，你务必要跟自己对话，你想清楚，你盘点清楚，你认清现实，我觉得这永远是规划人生的第一步。认清现实，你才能做出踏实的规划。而且呢，你想清楚了，你知道手上有余裕，你愿意冒险，那这个时候你做的决定，就算最后失败了，你多半也不会埋怨自己，不会说，哎呀，我当年要是想得更清楚就好。没有，因为你知道你想做这件事，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不会百分之百成功，你去努力，你去尝试，你去投入，然后最后好，那很棒，失败了，他可能也不是人生，你知道人生失败，他也就是我们还没有成功嘛。就像这个爱迪生，对不对？人家说他实验了100次才找到了这个钨丝，可是在没有找到之前，他的人生没有失败啊，只是还没有找到而已。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拉长了看，有余裕你就可以失败，有失败真的你就可以更大胆一点去做你想做的事。那我这么多年啊，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会来跟我们提问的一些，不管是听众、读者或者是同学，这些年我听下来，其实最惨最惨的是那些不能认清现实的人啊，就是他可能明明要负担家计，可是呢他又选了一个很内卷、很难赚到平均薪资的领域，结果呢一方面他也没有工作的成就感，另一方面也没有经济的成就感，那我就会觉得这是恶搞自己。或者是明明他很需要负担家计，可是他选了一个市场很小，或者是收益非常缩限在少部头部的啊那样的一个工作领域啊，可能是艺术啊、运动啊、表演啊，甚至去当 YouTuber 啊等等的，结果呢兴趣耗尽了，可是却没有因为牺牲了兴趣而赚到钱，这也很惨，最后兴趣也没了，钱也没了，接下来人生方向也没了。可是以你的状况而言，我觉得你证明自己了啊，你已经证明自己你很强，你胜过周围的同才、其他的同学，你也有余裕，不管是家里的余裕，或者是这一年或者接下来两年你帮自己赚到的钱。所以如果不缺钱，那我的问题比较是，那为什么你要继续耗损自己的人生，要继续这样不快乐的去赚钱呢？年轻的时候当然我们想要证明自己，对不对？老爸很强，诶，我也证明我可以啊！老爸赚了很多钱，我也证明我赚了不少钱，那薪水绝对就是最容易量化的一个满足的一个量表。可是当这个量表到了一定的程度，或者到达了满足状态之后，那你就要想想有没有机会我可以找到一个可以继续满足我内心的这个新的量表。钱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帮我买到冒险的机会，钱是人生的余裕，你有，你充分，你就可以做一些冒险的事情，而且你也不怕失败会打回原形，因为没有原形啊，真心没有原形。那当然，要不要冒险，要不要投啊？你的余裕当筹码 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个还是你要自己想出来，自己决定。我唯一只是想说，你不要被薪水很高这件事情绑住。好，那我同意啦，这个概念对某些听众而言可能有点讲干话啦，可是你到了一个程度，你收入增加，你已经衣食无缺了，那这个数字它就只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不会帮你买到更多人生的一个充实。像我到现在，我也确实手上有一些余裕了，所以我也就会想开始做一些我有兴趣甚至它未必能够赚钱的事情，我也会开始去研究一些或者开一些我觉得很有意义可是不一定能够怎么大卖的课。比方说我前两年开了那个父母关系的课，那我知道这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有需求，可是呢，这也确实是我这一路观察下来发现很多人卡住的议题，那我就想做，那就任性的做，对不对？花了心力，然后你做了，你可能也帮到了少数的一些人，你也觉得很开心，那个自我满足，那其实是你赚了钱，那个钱最应该要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只是锁在账本上面，然后觉得说，哦，你看我赚了很多钱，对不对？所以呢，钱如果能够让你在精神上面买到自我满足，那我就会问为什么不拿来用。所以呢，如果我是你啦，我或许会让自己在那间公司待一段时间，等到我终于觉得很好，我证明了啊，我觉得我可以，你知道，直视我爸爸妈妈，不会觉得被他们看扁，我觉得诶，我已经赢过了我周围的一些同侪，我已经证明自己了，然后我也进过大公司了，我也看过了，我觉得差不多了，那我就会开始思考我手上的余裕，家中的余裕能不能让我做一些更不一样的事情，那这样或许你会找到你的人生方向。另外也顺便一提啦，早一点追求想做的事情其实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如果你在一个高薪的环境待太久，然后呢，你可能能力也不错，所以你可能会被 promo 嘛，你的薪水会在增加嘛，那随着你待的越久，你换环境的机会成本也会越高，那你要冒险你就会越犹豫。这概念很简单，我之前也讲过啊，我当年出来创业其实背后也是这么思考，就是呢，你还算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手上啊，我随便讲拿五万，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从零开始，你当然会犹豫，可是等你拿八万的时候你会更犹豫，拿十万的时候你要放弃归零，哇，那个你知道天人交战啊，所以逐梦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而且你老了啊，年纪再长一点，你失败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呢，到时候你可能有家庭有小孩，你不确定性的承受能力也会越差，所以每个人的余裕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现在如果你家里你老爸老妈不缺钱，不需要你拿钱回去孝亲费，对不对？其实这搞不好是你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你余裕最高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错过了，等你结婚，等你有小孩，等你有两个小孩，等他上小学的时候，你搞不好心中又会更害怕，你就又更没有冒险的一个动机跟勇气了啊！所以呢，如果你能够真正听懂，或者今天的听众，或者是我们一直的听众啊，你能够理解余裕的思维，你脑中随时有这样的一个啊，判断基准，人生的很多选择你就会能够更果断以及更精准了。那最后附带一提啊，我其实还是建议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有时间都可以来参加我那堂线上课，用经营公司的思维经营你的人生。其实这整堂课谈的也是今天的这整个方向，但是呢，谈得更深入，也有更多需要你思考跟决断的事情，也会教你怎么想目标、想优势，定出职涯规划，让你更有步调跟脉络。所以呢，如果斯塔森啊或者其他的听众你还没有参加过，我建议你可以参加看看，或许你会从中得到更多的启发。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啊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一起呢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